好，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这几个短语能够记得住吗？现在跟我从头到尾，我现在把全部擦掉 ，OK？ Extra 怎么记 ？One extra thousand。好 ，other 怎么记 ？Two others。好 ，more 怎么记呢 ？Once more。Another 怎么记 ？Another 3 days。OK， now let's go on。好，那今天我们的第15课就结束了。So much for lesson 15, and we can come to key structures. 关键句型。今天的关键句型里面，他说的，你看，他讲的就是什么英语？间接英语。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间接英语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什么从句？宾语从句。然后一说起宾语从句，我就会想到一条叫什么一致？主从一致。主从一致指的是什么概念？时态的一致。然后时态里面到底主从一致分为哪两条呢？第一条。主句的时态为一般现在时，从句你该是将来就是将来，该是过去就是过去，对不对？但是如果主句的时态为一般过去，那么它从句就要使用什么时态？相对应的过去时态。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能不能迅速的得出某个时态的相对应的过去时态？一般现在时的相对应过去时态，一般过去，现在进行，过去进行，现在完成，过去完成，一般将来。好，那将来完成式呢？将来完成时要找一个跟它相对应的叫过去，那就叫过去将来完成时。过去将来完成时怎么说？那你就只需要把将来那个标志 will 变为过去 would 的概念。所以我们刚才还有一条叫一般将来时就会变为过去将来时，一看到 will 然后一变就会变为 would， 对不对？好，那再问你一个概念，是一般过去式变为相对应的过去式怎么变？一般过去式再变为相对应的过去式，过去就已经是过去了，它再有相对应的过去，那就变成了什么过去？过去的过去，那就变为过去完成式了，是不是？好，那因此我们说，那这几个时态，你可以在一侧能够翻到，你在我们现在今天回家，你也可以挨个的把它写出来。你把那个上面有一般的词给它换成过去，或者你把上面有现在的那个词，你也给它换成过去，所以你就为一般现在变为了什么？一般过去，把现在变成了过去，现在完成变成了过去完成，对不对？你只要把那词抽掉就行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间接英语。如果我们间接英语仅仅只有这一条，那就好说了。可惜我们的间接英语不止，我们的间接英语第二个，我们就要出现第二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人称，人称代词。人称代词会去变化，比方刚才我会说是我想见他，我想见，叫我想见你，对不对？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时候别人会问，哎，老师跟你说什么？这个时候你肯定不会说老师说我想见你，那你就成了你见别人了，对不对？你肯定会说老师说他想见谁，我。所以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人称也要做相应的变化，而人称变化当中主要有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会要变动，我们的第三人称是不会变的。对于你我来说都是他，对不对？那他永远都是他。那么所以只有什么会变呢？只有你和我会做相应对应的变动。你们刚才说我想见你，现在到了你的嘴巴里就变成了他想见我，是不是？然后我们说这个人称代词是我们在初学者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永远都弄不清楚这个人称变到最后变成哪个人称了，不知道是变为是你还是他还是我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要求大家在做间接引语的时候一定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设你就是那个第三者。刚才比方一个人说的是 The boss wants to see you， 那个老板想见你，对不对？然后假设那别人现在也在问你，你现在有个人 A 在跟你说这句话，别人也在问你说，哎，刚才这个人跟你说什么？你立刻就会想到这个人刚才跟你说什么，老板想要去见谁，对方跟你说老板想见你，那也就是对方跟你说你现在知道老板想见的是谁，见我。那你就然后你就假设我就是这个人的话，那你就必然会说成老板想要见谁，见我。但是如果说老板想要见他，老板想要见他，那么另外一个人问你，他会说，哎，刚才那个人会跟你说什么？你就会说 He said the boss wanted to see 什么，那还是他，你指的那个人叫 to see him， 对不对？如果刚刚就是那个人，那你就刚刚就是那个他，那你就会对他说 the boss wanted to see you。 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学会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会怎么说。所以人称的变化，我们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规定是第一人称变成第几人称，第二人称变成第几人称，只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定。 Understand? Yeah. OK, then third, 第三个在这里面我们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也见到了有 that 也见到了没有 that。 所以我们今天就记住一句概念，就是不管是间接语还是什么语， 反正只要属于宾语从句，只要属于宾语从句，它的那个引导词 that 可以省略。如果其他引导词我们不能说，但是只有引导词是 that 的时候，那个 that 可以不要，省略。所以我们在间接语当中既可以说成的是 he said that it was fine day， 又可以说成是 he said it was a fine day。 一共有三条，能记得住吗？好，第一条叫什么？主从一致。第二条叫什么？人称变化。人称变化一定要注意好的就是设身处地想一想。然后第三条我们就存在一个这个引导的这个宾语从句当中的这个 that 可以不要。好，那这才是我们间接语的一部分。我们间接语今天说来说去讲的就是什么的间接语呢？陈述句的间接语。而对于我们未来说，我们在这个一册当中我们还学了什么的间接语？祈使句的间接语。我们还说了一个疑问句的间接语。所以疑问句和祈使句的间接语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课文当中会陆续见到，一直到我们的39课会结束。所以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说的第一个，我们在上面写上间接语，然后括号打上什么句的陈述句。 OK, then we have the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70页的练习。 And now the first part exercise B。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 key structures 当中的这个练习 B。 在下列的句子当中填上 set 和 told，并且用动词的正确时态填空。事实上在这里面它考察了我们大家两个概念。第一，你知不知道 say 和 tell 的区别？这两个词我们说 say 和 tell 的区别在哪？第一堂课我们就说过，如果后面直接有人的话，它会有 told 或者用 tell， 对不对？如果它没有人，直接是某件事情或者是 that 从句，它就是 say， 这是第一个。而 second 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有 said， 它今天还没有说让你用 say 和 tell 填空，是 said 和 told 填空吧，那就意味着是过去式。那你要知道，我们一旦说他说他告诉我，后面要加了从句的话，它就成为了什么从句？就成之为我们称之为上堂课叫宾语从句，或者叫间接引语，对不对？而间接引语当中我们就有一条叫主从一致。主句当中为一般过去式的话，从句一定是相对应的过去式，也就是你会把所有的你原本该填的时态都被我变为相对应的过去。那么首先来看第一题， he 什么 me， he told me that he 什么 tomorrow。本身一看到一个 tomorrow 应该是 will come， 但是现在我们会把 will 变为相对应的过去 would come。 所以我们上次课所说的相对应的过去是指针对什么相对应的？是针对那个直接引语相对应的概念，而不是说针对前面主句相对应的过去，是直接引语相对应的。好，那么这第二句话， the gardener said that， 原因是后面没人， that he 什么 that tree down yesterday。好，本身 yesterday 应该是 he cut， 对不对？应该是 cut 过去式，但是在这里面由于是我们是 he said， 那么我们是过去的过去，叫过去完成式，所以我们都把它变成 he 什么 cut， had cut， had cut。 那么所以第三个， I 什么 you told you， I 什么 never played tennis before。 我们曾经说过有 before 它就一定是什么时态？完成时态。而我们在过去时当中跟完成时态相对应的叫什么完成时？过去完成时。所以它叫做 I had never had， 叫 had never had played， understand？ 你要把这个 never 掉前面来， had had 叫做 never， 这个两边去 had never had。 好， had never had played， 用 have， 哦 sorry， 直接用 had 就可以，原因是因为后面有个 played。好， number four， 第四个， what 什么 he that。 那么我们在什么 that 之前没人了，所以我还会说 say 还是 tell？ say。 那么然后我就会说 what 是过去式，是这个一般疑问句嘛，所以会说 what did he say that he 什么 he。 那么后面这个结构就随你填了。一种你可以翻为他说他做了什么，那就是已经做了什么，你就会说 he had done， 对不对？还有一种说他将要，他说他要做什么，那你可能就会说 he would do。 如果说他说他平常做什么，你可能就会说 what did he say that he did。 这后面的这个空的时态就要看你上下文怎么说， understand？ 所以我们在这个最后一个空当中我们没办法来给他定是 would do 还是 have done 还是 did， 反正他肯定是个相对应的过去就是。好，那么 number five， 第五句话， when 什么 he you， 那肯定会是 when did he tell you， when did he tell you that he 什么 buy this car。 好，那么他什么时候告诉你他买了这辆车的，那肯定是证明车买过了，对不对？ he had bought the car。 好，number six， 第六题， he 什么 后面一看到这个 he， 你会告诉我是 told 还是 said？ said， 原因是这个 he 是主格，那就证明它是后一句话当中的主语，对不对？好，那后面就证明了中间没加宾语，因此我们是 he said。 他说 he should understand me， he couldn't， yeah， couldn't understand me。 Number seven， he， 第七题是什么？ he said that he 什么 all day yesterday。 好，那么在这里面他说他昨天工作了一整天，对不对？好，那我就会说的是 he said that he had worked all day yesterday。 And number eight， 第八题， he 什么 me？He told me that he 什么 letters to anybody。 好，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信，那就是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写过信，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就这么理解？上在这样的这个句型当中，我完全可以这么理解，他说话之前从来没有给别人写过信，那就是过去的过去，所以他一定会说成 he 什么 told me he told me that he had never written还是叫 written letters。 written 怎么写？ w-i-t-t-e-n。 好，要 double t-e-n， 双写 t。 number nine， 第九题， why 什么 you that， why 那肯定会填 said 这个词，然后但是我们是一般疑问句，所以会说 why did you say that you 什么 busy， 为什么你说你很忙吗？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你说你什么很忙，你过去很忙，所以对不对？那因此就变成了 why did you say that you 什么 busy， you were busy， you were。 因为这个人当时肯定会说的是 I am busy，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哎，你刚才为什么会说你很忙，那么就是 I am busy 当中的就会变为 you were busy， understand？ 刚才那个人肯定会说，哎，我现在很忙，他说，哎，为什么你说你现在很忙， why did you sayYou were busy， 用一般现在时变成一般过去式。Number ten， 第十题， he 什么 that， he said that， he 什么 for me， he would wait for me。 好，那么因此我们在做这十题的时候，反而我们发现了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他给了我们情态动词，或者是给了我们一个将来式的概念，我们反而好填了。或者是他给了我们一个 before， 给了我们 yesterday 这样的词，他给了我们一个暗示，是跟过去式相再往前推一步的，叫过去完成式，也好填。我们怕来怕去的就怕什么样的句子呢？就怕那种又没有时间，只有一个光光的句子。比方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比方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有一个句子，我们就谁也没有办法。第四题，对不对？他说他什么时候，他告诉你他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是他要做什么，还是他已经做了什么，还是他正在做什么。那么像这种句子当中，我们就会出现两种以上的时态。所以那么因此我们到现在为止会告诉你，就是我们的时态从表面上来说只有一种，事实上如果理解的人不同，他的这种时态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式。比方说你理解为他将要做什么，那你就会说 would do。 如果你理解为他已经做了什么，你就会变为 had done， 对不对？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会说，那时态这个东西后来到最后对大家产生一个概念的就是什么呢？如果一句话当中没有上下文也没有时间，那么这句话的时态我们能不能定？比方说 I 后面叫你填 work， 你怎么说？我工作。现在你可以说 I am working， 我正在工作。你也会说 I will work， 我将要上班，对不对？你更可能会说 I have worked， 我已经上班了。你甚至可以会说 I work， 我过去现在将来都会上班，不会在家吃闲饭。那么像这种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定，所以我们会说一句话，只有一句话它又没有时间的话，你是定不出来它的时态的。因此我们的时态往往是怎么来定的呢？要不然在这句话我们曾经做过一题，叫什么看到什么 yesterday， 看到 last week， 看到什么 before， 我们就会定为啊、哦、过去式或者是完成式，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说一句话当中我们会找一个相对应的时间概念来定。如果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篇文章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放到什么整篇文章当中去定时态。那么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大家很多的时候在做这个完形填空的时候会做错，时态会做错。原因就是因为大家不习惯把这一句话放在整篇文章当中考虑，大家喜欢是一句话一句话的读下来得出什么一种时态。所以我们要求大家在以后，就是如果大家要考试的话，要在有一种题目叫完形填空当中，你一定要注意好了，你先是根据这句话把时态填出来，然后再把这句话放到整篇文章当中去，再看这种时间对不对， understand？ 所以我们的完形填空往往要耗时是最长的，它可能比你的阅读理解耗时还长。原因是因为它需要你做一遍还要再核实一遍，也就是我们还要检查。检查当中什么叫检查呢？就把这种时态带进去，然后看这个上下文对不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会说以后的这一句话时态可能有很多的句型会出现许多种时态在不同的场合。 OK， and so much for the key structures.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Then next part, special difficulties. 好，然后我们来看难点。难点有 nervous and irritable. Nervous means 紧张不安的， irritable means 易怒的。这两个词大家能分得清，对不对？而第二个词它叫 office, study, desk. Office 叫办公室， study 呢，书房，书房。And desk 叫书桌，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And C, afford. Afford 我们今天说的，它前面会有加情的动词，后面会加名词，加钱或者加时间，或者加 to do something. So now we'll do the exercises number first. 第一个 number one, we shall use the spare room in our new house as a...他说我们将要用那个 spare room, 用那个空余的房子作为什么？作为是办公室还是书房？书房，因为他用的是 new house, 我们的房子，那就肯定是家里住的地方了。所以 as a study. Number two, Smith works in a lawyer's office. Office 这边是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Number three, she felt very before the plane took off. 她感到是非常紧张的还是非常容易发火的？ Nervous.在飞机降落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都感到很紧张，因为我们飞机往下落，他的那个心理身体有一种承受力，所以他有 nervous. Number four, I can only 什么 to pay afford. I can only afford to pay 什么 £100 a week rent. Number five, 第五个 since his illness 这个词组换下来 since 的后面加名词 since his illness 表示疾病，自从他的疾病是什么概念？是自从他生了病。你看这句话就很好说了，自从他生了病 since his illness. 好，生病的人是容易发火的，所以我们会称之为 he has been very irritable. 好， irritable, he is easy to losing his temper, 他容易发火的。 And then the last part. 好，那么我们来进入 lesson 16.